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出于安全考虑，埃及科普特正教会暂停了7月份教会的一切室外活动，这就意味着所有跟教会有关的旅行和会议都被取消，夏令营和出游也提前结束。教会官员没有说明暂停活动是谁建议的，也没有说明任何具体威胁。伊斯兰国组织声称5月份在埃及中部杀死了至少28个前往一个修道院的人，并威胁说要继续对埃及的基督徒发动袭击。宗之主日发生的2起教堂爆炸案，据信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制造的，造成44人丧生。埃及的约1/10人口是基督徒。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国家提供签证申请人的各种数据，以便美国官员决定这些人是否构成恐怖威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一份据说一天前发往美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外交电文。电文中对申请来美者所在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已在发放或者是有发放电子护照的计划，并定期向国际刑警组织汇报丢失或失窃的护照等。其他国家还必须按要求向美国提供其他身份信息，包括背景细节、生物识别信息、犯罪记录或是任何可能因此怀疑旅行者涉嫌恐怖主义的理由。国务院女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份电文时说，我回头再回答你的问题，这基本上已经是国土安全部的事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中国最著名的在押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星期四去世，终年61岁。刘晓波死于肝癌，他的去世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充满争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生命的最后8年是作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他肝癌晚期才获准保外就医，最后是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的。沈阳司法局宣布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这家医院星期四晚上召开记者会说，刘晓波是当地时间下午5:35死亡的，当时他的妻子刘霞和家人陪在他的身边。刘晓波病重的日子里，外界对他得到的护理品质以及北京拒绝家属要求不让他前往美国或德国治病提出质疑。刘晓波是纳粹德国以来第一位在政府监禁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哀悼，他们把刘晓波形容为主张和平抗争中国当局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他这一次目的在结束卡塔尔与4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蒂勒森起身返回华盛顿之前，与卡塔尔的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姆德阿萨尼最后会面，会后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埃米尔的兄长告诉蒂勒森说，希望在见面时情况会比现在好。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6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一事提供证词。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佩洛西星期四在推特上说，川普竞选团队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跟俄罗斯勾结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川普的长子之外，他的女婿库什纳预计也将参加闭门听证。库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库什纳享受的秘密资格。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哎，王老师好。
哈哈，当妮你好，我们美语训练班又上课喽。
对，每节课25分钟。So, what are we going to learn today?
今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去网球场大展身手。
Good return, Yang Chen.
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找房子。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our pet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表示哀哉的意思。
Interesting, but we're going to open up with something short and simpl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trait. Trait is spelled T-R-A-I-T. Trait.
Trait, 特征
A new study in South Korea shows that 1 in 38 children have traits of autism.
韩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38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孩子带有自闭症的特征。
2/3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traits hadn't been diagnosed before.
其中2/3带有自闭症特征的孩子以前都没有被确诊过。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at about 2.6% of the population has some autism traits, much higher than the U.S. estimate of 1%.
研究人员因此估计 2.6% 的人口都带有某种自闭症特征，远远高出美国原先估计的 1% 的水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rait, trait, trait.
好，这个我记住了。Trait 就是特征的意思。哎，对了，Donnie啊，万圣节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他们都喊 trick or treat。那个 treat 和我们刚刚学的这个是同一个词吗？
Not quite. In trick or treat, treat is spelled T-R-E-A-T. It means 款待，请客。This one is trait.T-R-A-I-T, 特征。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要是说 dinner is my treat, 就是晚餐我请客咯。
没错，一如，你要请我吃饭吗？不必客气。
哈哈，你想得美啊，还想宰我。不过啊，当你说到这个宰人啊，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下面这集流行美语吧。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咖啡馆里碰见了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和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李华。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哎，我啊，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竟忙着照顾我表妹了。她从中国来美国上高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所以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帮他安顿呢。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白了。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指导、保护或者照顾某个人的意思。哎，我现在就是这样，像母鸡带小鸡一样照顾着我表妹呢。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说你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一个女孩，哎，你不是在说我吧 ，Larry？ 虽然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可是这和我给我表妹的帮助是不一样的呢。我要是不在她身边啊，她恐怕连出门买吃的都不敢。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 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这个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啊，每次需要跟美国人打交道，我都好紧张哦。就算不说英语，还是觉得很恐怖哎。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 看来我们都是好心人。最近我在帮我表妹找房子，她以前的房东啊欺负她是新来的，把房租提高了2倍呢。我表妹啊已经傻乎乎的交了1个月的钱了。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她出去？哼，那个房东可没这么好心呢。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还有欺负人、宰人的意思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啊，司机看你是第一次到纽约，就带着你绕远路，多收你的车费啊。呵，这可真差劲哎，欺负人嘛。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Larry, 咱们是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可是啊，这个房东还有你说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却是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别人便宜。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正好相反嘛。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吧。为了防止他受欺负，我就继续努力吧。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不过在她完全自立前，我可有的忙了，估计不能常和你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是照顾和帮助某人，另外一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是占人便宜，欺负人。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不错，我又学会了一个说法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是罩着别人。当你知道吗，我啊就是这种大姐姐型的，特会关心人。
Really? You sure look like a nice person.
你还不相信啊？那我给你讲个我帮助别人的事情吧。想当年啊。
Iru, didn't you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ome talent show?
对，选秀。那咱们来听听看美语怎么说吧。我的故事啊。待会儿再告诉你。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海选、甄选。Jessica, 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快拿着。
Your autograph? Why do I want that?
告诉你，我快成明星了。
You'll be a superstar? 你被张艺谋看中吗？
不是，我参加阳光女生的海选，击败了众多选手。对了，海选你明白吗？ C selection, 谁都能参加，也有人管它叫甄选。
C selection? Wow, I see. In English, it's called an open audition.Everyone can walk in the door, perform and compete, like American Idol.
没错，就是那种。原来这叫 open audition. Open, 开放的。Audition, A-U-D-I-T-I-O-N. Audition, 试演选拔。连在一起， open audition 就是海选或者甄选。这么说， I am the winner of the open audition.
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call yourself a winner.Because more than one person got selected in an open audition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也是。这次一共100人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但不管怎样， I was selected.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also say you made the cut.
Oh, make the cut, 就是被选中过关了。那要是被刷下来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ould say you got eliminated. E-L-I-M-I-N-A-T-E-D, eliminated.
明白了， eliminate 是淘汰，被淘汰就是 get eliminated.
That's right. I sure hope you can make it to the final round and not get eliminated.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甄选、海选在美语里叫 open audition。第二，过关被选上了是 make the cut。第三，被刷下去了就是 get eliminated。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入选就是 make the cut。
对。Yiru, last time we went apartment hunting with Jeff and Sarah, I wonder if they've found the perfect place yet.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那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终极课程。Jeff 想租间公寓，请朋友 Sarah 帮忙一块看广告。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word listings, which is a list of available apartments that you can find in a newspaper or online.
Listing 在这里呢，就是指房屋招租广告。
Hey Sarah, I'm having some trouble finding an apartment. Can you help me look at some listings online?
Sure. What kind of apartment are you looking for?
Well, it has to be cheap.I don't want a really expensive apartment.
Okay,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studio?
Sure, a studio would be fine.
So, Winni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Jeff when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是价钱。他呀，老想找个便宜的 studio, 真没劲儿。
Well, I guess Jeff is a bit more practical than you.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cozy, which means small and comfortable.
Jeff, look at this listing. It says there is a cozy studio apartment for rent, and it's only $700 per month.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think I can afford that apartment, but are pets allowed?
Let me look. Yes, it says it's a pet-friendly building.
That's great. That means I can bring my cat, Mr. Twinkles. Where's the apartment located?
It says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pet-friendly building?
It means that pets are welcome in that building.
A pet-friendly building 是可以养宠物的公寓。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term a ste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Steal 在这里一定不是偷东西，而是指 a very good deal, 就是说啊，特别划算。
You got it.
It'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Well, even though that sounds like a steal, I really want something downtown.
Okay, well,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apartment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re usually more expensive.
I know, that's my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Well, maybe you could get a two-bedroom apartment downtown and share the rent with a roommate.
Oh, great idea.
So, Winnie,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opposite of the suburbs is?
The suburbs 是指郊区，相反的那肯定是 downtown， 也就是市区咯。不过他们说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being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我明白了， in the heart of something 就是指中心位置。
Good. Let's see what happens next.
Well, what about this two-bedroom apartment? The listing says it's righ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just steps from the metro.
Wow, that would be very conveni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It says it's $1,600. But if you share i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s only $800 per month.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steal. I think that's a very trendy neighborhood as well.
That's true. I know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opula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s around there.
Wow, Jeff 真是好运气，找到个两居室，月租只要1600美元，和室友分一下，一人800块。It's a steal.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apartment is also very good. It is only steps from the metro, meaning you only need to walk a short distance to the subway station.
对呀，走几步啊就能到地铁站，太方便了。他们还说公寓所在的地方很 trendy， 就是很受欢迎的新潮区。那 Jeff 可要当机立断呢。
Well, this apartment is really a must-see.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 look at it this weekend?
Sure. And if you rent it, maybe I can help you find a roommate, too.
Great. Do you know someone else who's also looking for an apartment?
Yes, my friend Steve. I'll introduce you.
Sarah, 真是太够意思了，连找室友都包了。Professor Bowman, 你说 Jeff 和 Sarah 推荐的室友 Steve 能合得来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样子 Jeff 的房子还找得蛮顺利的哈，位置在 a trendy neighborhood 时尚社区，而且还是 pet friendly 可以养宠物，两个人分担房租又不会太贵。 It is a steal， 真划算。
Actually, Yiru, I can think of a place to live for free. You don't need to pay for utilities, transportation, or even your meals.
哈，白吃白住的地方，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快点 tell me, tell me.
I'm talking aboutJail.
啊，监狱啊。
开玩笑啦，我们还是来听听李杰美语，了解一下 The jails for white collar criminals.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谈起公司首席财务官 Jason Smith 参与庞氏骗局被抓起来的事情。Dan 问罪名严不严重。
So how serious are these charges?
Well, he could end up serving a very long prison term. These days, judges are pretty tough on white-collar crimes.
I actually met Jason at a cocktail party about a year ago. He seemed very charming and bright. I remember we had an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nd he was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Asian affairs.
Yeah,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Most of these kinds of tricksters are very charming.Otherwise, how would they be able to convince so many people to part with their money?
April 说，搞不好 Jason 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因为现在法官对白领犯罪下手很重。白领犯罪在英文里叫
white collar crime.
Dan 在一次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上见过 Jason， 对他印象不错。April 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人要是没有两下子，怎么能说服别人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呢？
To part with one's money
是把钱交出来的意思。
If someone told me I could get a 200% return on my investments, I'd smell a rat. I be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d a pretty good idea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Ponzi scheme.
Good point,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ey knew about it beforehand.
So what happen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s in America? Is there a special jail for them?
In the past, many of them got sent to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People used to joke about how easy it was for them.
Ken 怀疑参与庞氏骗局的一些投资者其实是知情的，因为如果告诉他说有投资机会，200%的回报，
I'd smell a rat.
我一定会觉得可疑。Ken 说白领犯罪以前都是被送到
low or medium security prisons，
安全级别中低水平的监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
But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make an example and has been getting much tougher.
If he is convicted, Jason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a federal prison with hardcore offenders. He could be there for well over 10 years.
Wow, that's harsh.
Jason Smith says he is innocent, so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final verdict is. I'm just glad I didn't invest any of my money with him.
Me too.
Me three.
April 解释说，但是近来政府决定对白领犯罪加强处罚。
To make an example of someone.
有杀一儆百的意思。Ken 说，如果法庭判处 Jason 有罪的话， Jason 就可能会坐十年以上的大牢，而且是跟
hardcore offenders
恶性犯罪分子被关在一起。三个人都表示幸好没有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 Jason 去投资。
哦，所以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s 就是白领罪犯，比如说诈骗犯。
That's right. Okay, Yiru, enough with all the schemes and criminals. Let's have some fun.
好啊好啊，咱们去打网球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Today, Yang Chen and I are playing a game of tennis.
Patrick, it's your serve.
Okay, just a minute. To serve, S-E-R-V-E, is to put the tennis ball in play by throwing it up into the air and hitting it with a racket.
别啰嗦了，赶快发球吧。Just serve.
Okay. Good return, Yang Chen.
Patrick, 你的球出界了。So, it is my point.
Well,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love 15. Love for me, and 15 for you.
Love? L-O-V-E? 爱？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Love in tennis scoring means zero.
Wow, 好浪漫啊。用 love 来代表 zero, 零分 zero points. 哎，可是我怎么会有十五分呢？
Yes, tennis scoring is very complicated, isn't it? To win a game, a player must win 4 points and 2 more points than his opponent.
Okay,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is called 15.
Na 这么说,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That's right. The second point is called 30. And the third point is called...
45?
No.
Why not 45?
It's just the tradition now, Yang Chen. The French started it.
那他们的数学一定不好。Okay, serve again.
I missed the ball.
Love 30.
Well, I guess I'm losing.
But at least you still have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原来 love 在网球里就是零分的意思。
Isn't that cool? Love is nothing.
胡说， love 多重要啊！比如啊，我就特别有爱心，老是帮助别人。哎，对了对了，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呢。
Yiru, time's almost up. Let's save your story for next time.
啊，这样子啊，太遗憾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为了让各位及时深入了解全球新闻和美中大事，从5月8号开始，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早上6点和8点播出时事经纬节目，取代这个时段的财经纵横和今日美国节目。
我们将在中国时间下午5点播出英语教学节目，从5点30分到11点现场播出5个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其中包括9点到10点电视广播同步播出的电视节目。欢迎听众网友通过亚洲3号卫星收听我们的24小时卫星广播，或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出于安全考虑，埃及科普特正教会暂停了7月份教会的一切室外活动，这就意味着所有跟教会有关的旅行和会议都被取消，夏令营和出游也提前结束。教会官员没有说明暂停活动是谁建议的，也没有说明任何具体威胁。伊斯兰国组织声称5月份在埃及中部杀死了至少28名前往一个修道院的人，并威胁说要继续对埃及的基督徒发动袭击。宗之主日发生的两起教堂爆炸案，据信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制造的，造成44人丧生。埃及有大约1/10的人口是基督徒。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国家提供签证申请人的各种数据，以便美国官员决定这些人是否构成恐怖威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一份据说一天前发往美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外交电文，电文中对申请来美者所在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已在发放或是有发放电子护照的计划，并定期向国际刑警组织汇报丢失或失窃的护照等。其他国家必须按要求向美国提供其他的身份信息，包括背景细节、生物识别信息、犯罪记录，或是任何可能因此怀疑旅行者涉嫌恐怖主义的理由。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中国最著名的在押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星期四去世，终年61岁。刘晓波死于肝癌，他的去世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充满了争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生命的最后八年是作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他肝癌晚期才获准保外就医，最后是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的。沈阳司法局宣布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这家医院星期四晚上召开记者会说，刘晓波是当地时间下午5:35死亡的，当时他的妻子刘霞和家人陪在他的身边。刘晓波病重的日子里，外界对他得到的护理品质以及北京拒绝家属要求不让他前往美国或德国治病提出质疑。刘晓波是纳粹德国以来第一位在政府监禁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哀悼，他们把刘晓波形容为主张和平抗争中国当局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这次旨在结束卡塔尔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没有得到多少进展。蒂勒森起身返回华盛顿之前，与卡塔尔的埃米尔·阿勒尼萨最后有会面，会面后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埃米尔的兄长告诉蒂勒森说，希望在见面时情况会比较好。蒂勒森与卡塔尔领导人会谈前，星期三曾经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会见来自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官员。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略出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他们指责卡塔尔为该地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跟伊朗交往过密。卡塔尔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六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一事提供证词。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佩洛西星期四在推特上说，川普竞选团队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跟俄罗斯勾结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除了川普的长子外，他的女婿36岁的库什纳预计也将参加闭门听证。库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库什纳享受的涉密资格。佩洛西在推特上说，白宫里似乎没有任何道义准则，必须立即撤销库什纳的涉密资格。就连川普所在共和党的一些人也曾经表示，让他的子女离开白宫可能对总统最为有利，这也包括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晚在中国沈阳的医院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命可以说牵住了所有关心他、关注中国民主的支持者的心。这位曾经为改革中国、推动民主、平反六四发出巨大呼声的中国意见人士，尽管再也无法发声，他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将会继续的冲击整个中国。我们要如何来解读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是否还可能出现第二个刘晓波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对刘晓波个人以及他的思想理念有深入了解的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他也是自由金冠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的编辑陈奎德，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和商撰稿人苏小康。苏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先请教在马里兰州的苏小康先生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您与刘晓波先生有非常非常长时间的这段友谊，那么过去他也曾经为您撰稿过，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谈，我们知道刘晓波他是强调要以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中国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但是在今天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民众对刘晓波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甚至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30年来刘晓波到底为中国做了些什么，他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标呢？苏先生，
容我用一分钟先归纳一下刚才听到的关于刘晓波最新的消息。
好的。
我认为呢，中共啊，他就是在一个病房里对刘晓波执行死刑，然后他还直播给全世界看，啊，他的一潜台词是说，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这呢，在我来解读就是中国人30年不谈政治，西方和国际社会30年对中共这个政权绥靖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还能不能允许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大家都要国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喽。
嗯哼。
好，刘晓波先生呢？他其实我以前谈他比较多的谈法是，他是从一个文化激进
是
走到政治温和。是吧？我今天要换一个思路来谈。
嗯哼，苏先生，对不起，我先打断您。我们在这里插播一句，刚刚我们的制作人员告诉我们，沈阳的司法局刚刚已经发出了证实了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所以这可以说是官方的首次发布的最新的通告。那么在今天晚上，刘晓波先生已经在沈阳的医院不幸去世的消息。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就刘晓波先生在过去30年来他为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么中国民众对他的了解是什么，刘晓波能够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又有哪些。那么我想继续来请苏小康先生来为我们做最新的您的分析与看法。那么稍后我们如果有来自沈阳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为您插播报道。苏先生，请您继续谈。
刘晓波呢，他其实是一个才子型的学者，这个在一个文化衰败、文明衰败的社会里出现这样才子型的学者呢，一般来说啊，在很多经验来看呢、历史来看呢，它都是捣乱的。刘晓波原来也是强烈的质疑中国的传统，也强烈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刘晓波后来从一个才子转变成一个圣徒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典型啊。那么他对中国的贡献我是谈了很多了，是吧？主要在于他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的道路。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因为从六四屠杀这样的一个教训当中，他得到的一个反省。我认为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他代表那些死在广场上的人，包括学生和市民，向国际社会，包括也向中共说，政治不是杀人，政治要讲道理。这就是刘晓波的遗产。
是，那么苏先生，我们刚刚在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插播的，刚刚沈阳的司法局已经正式的发出了刘晓波先生在今天晚上不幸去世的消息，可以说是中国的官方已经发布消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刘晓波先生呢，因为中末期的肝癌在今天傍晚不幸辞世，终年62岁。那么稍后有关于刘晓波的一些生平事迹，我们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节目的最后为您不断的来进行插播和报道。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也希望能够向刘晓波先生来致意。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刘晓波殉国说明和平演变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进程需要更激进的举措。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位署名叫万鹏飞的网友，他说太惊人了，这几天一直看到病情恶化，只是没有想到老天这么决绝。那么另外呢，还有多位的网友，他们也都提到了他们对于刘晓波的看法。我想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那么这个消息确确实实大家是最不愿意听到，但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就在这几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知道您，我们在现场有一本这个您曾经这个编辑过的这本书叫《自由金冠》，
是
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这本书是在当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对，
您集结了有关于刘晓波他的一些言论，包括那篇大家都在讨论的《我没有敌人》的这个法庭的最后陈述，还有各个这个中国的政治观察家、社会家对刘晓波的一些评论文章。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以及这么多年来观察以及对刘晓波的了解，到今天刘晓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么没有能够完成他最后的心愿，把他心爱的妻子和妻子的弟弟带出国，那么他把他的生命最后交付在了中国，跟我们谈谈他留给中国的到底有哪些精神遗产？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他其实有不少的误解。
是是，我想这一点，今天我听到过许水源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的沉痛。作为一个朋友，作为刘晓波的私人朋友，虽然我知道刘晓波这一个事件，刘晓波这次被中共，我同意刚才苏小刚先生说的，实际上中共是在监狱里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某种死刑，这样一个，所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刘晓波先生，他虽然是现在肯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会对中国的当代和未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他的精神遗产一定会照耀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为中国输入了某种宗教感，我今天要特别待会儿要讲到就是宗教感的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我作为他那个朋友，我还是愿意他不是这样有巨大的这样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感召力和巨大的精神遗产在中国，而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在阳光底下还活下去。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改变那个事实。所以这个刘晓波，这个他一生波澜起伏，大家知道，刚才苏小康先生也说到了他的一生的角色变化。我专门呢写了篇比较长的序言，在他的有本书里面的序言也专门谈到了。他有重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1989年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使他这个生命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升华。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间，他开始非常高的反省自己，非常深入的反省自己，所以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的良心。就像大家读到的像丹科这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那颗心已经掏出来，照亮在黑暗中间，在集权暴政的黑暗中间中国人的前进的道路。他实际上在监狱里这四年是在带中国受难，也是带中国的知识界赎罪。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这些年来是做了，虽然是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是非常的不够，或者说有些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他是觉得他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虽然他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行动和后来的这个有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一个精神巨人的道路。这个大家知道，李厚波开初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化批判者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象征、良心的象征和中国的那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我觉得这中间有他非常深的一些东西，我们待会儿会仔细的讲。
苏小康先生，您最近啊在接受这个海外的民进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您所了解的刘晓波。您特别说他是从文化激进转变到了政治温和的，那么是不是也能继续，就刚刚您是不是也认为六四对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为什么呢？那么刚刚我们在读到网友的评论的时候，您也注意到了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认为这个刘晓波的这个遭遇可以说再次证明了所谓的温和改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您又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随着刘晓波的逝去，是不是代表着他和平改革中国的希望也随他而去了呢？
刘晓波牺牲的社会意义，刚才奎德已经讲了很多啊。这个它是一个种子，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它死了，但是它是一个麦子埋到地里了，这种精神一定会从地下再长起来的。我们也不要太激进，是吧，太着急以为今天的年轻人就会接受刘晓波。其实我跟民进那个采访讲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这个视频呢都传到中国大陆去了。后来我看到很多反馈，这个反馈挺有意思的。大部分反馈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刘晓波的政治精神和思想精神，而是刘晓波和刘霞的爱情，非常感动国内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很多听了我这个以后都哭啊。所以呢，刘晓波是一种精神啊，精神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共产党自己非常懂这一点啊，我们也不要着急。至于说这个激进和保守这个争论呢，就比如说到刘晓波先生自己身上，就是关于无敌和有敌，是吧？
对，
这样一个争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是有敌论啊，但是你要有允许别人是无敌论。你看刘晓波批判过有敌论吗？他从来没有批判过。所以那些很多骂刘晓波、批判刘晓波有敌论的人呢，其实他们在犯一个文革大判的错误啊，不容别人的观点。那么至于说和平转型，我们有敌人，刘晓波的想法是他不希望中共再实行暴政，他就需要从他自己做起，我不拿你当敌人，也希望你不要拿人民拿我当敌人，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逻辑，是吧？这种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不要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啊，他根本是不可能战胜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这位署名叫丹青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统治者，他们所做的恶行是没有任何底线和人性的，愿刘晓波一路走好。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或许他的看法跟苏先生跟陈先生都很类似，他说，我认为只要产生刘晓波的土壤存在，类似刘晓波的人就还会出现，但是刘的精神遗产还是独立思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最近呢，他的好友廖义武先生在网络上公布了他在17年前刘晓波写给廖义武的一封信里面，那么得到了很多的传播。这封信里面刘晓波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何强制，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那么但是呢，就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呢，美国的这个在7月11号，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呢，它特别报道了刘晓波的事情，但是它在标题当中是以这样来做标的，他说有许多中国人认为刘晓波是咎由自取。那么文章的副标题里就这样说了，在一个政府随时可以灭掉你的国度， 责怪被迫害者，这是最简单的凝神大法。文章里还说呢，就像其他的专制国家公民一样，许多中国人不愿意与政府来对抗。当政府镇压民众的时候，他们认为一定是这些民众的错。他们知道会遭遇什么情况，他们不该如此张狂，他们应该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苏先生，您认为刘晓波今天的殉难能够来唤醒这个民族吗？还是说会更进一步的让中国公民因此而害怕而晋升呢？
害怕这个问题呢，我先回答害怕这个问题。害怕这个问题是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今天这30年啊，中共啊，他把这个政权，把这个国家，或者讲国家，我意思不是指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指的这个政权暴力武器啦，暴力工具啦，他已经把它扩大到最大的限度，他控制人。已经到了就是比过去的封建王朝还要厉害的程度，控制到十户长的程度啊。这种集权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的。那么人民呢，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单个的人啊，人民是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这个公民社会不存在了，所谓公民社会，比如说有独立的这个公司，有独立的律师是吧，有独立的媒体，有独立的社团，这叫做公民社会。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人就变成一个个单个的人啊，一个单个的人跟一个这么武装到牙齿的力量国家去对抗，当然他要害怕嘛。老百姓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责怪老百姓害怕。所以我们要改变中国呢，刘晓波这30年也在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要 build up 这个公民社会，他自己身体力行啊，他做了很多关于公民社会方面的努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漫长，是吧？可能不是几代人能解决的，我们不用着急，是吧？中国4000年的这么漫长的这个社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吧？我们不要着急。
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另外，以您对刘晓波先生的了解，您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以这样的一个结局来结束，刘晓波会希望他留给中国的是什么，或者是中国或者各界对他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我想刘晓波先生目前是求人得人，虽然是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他了解他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个巨大悲剧，但对他个人来说，他是一个求人得人，他已经完成了他走向一个圣徒，走向一个殉难者的道路。今天我们听到他是去世的消息，虽然非常悲痛，但是他这种殉难者的形象已经住进了中国的历史上，住进了世界的历史上。他这种特别鲜明，特别撼动人心。刚才孙先生也说到了，包括他和刘霞的爱情，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至于说是不是将来刘晓波这个形象，或者将来会不会出现类似刘晓波的人或者怎么样，当然每个人有独特的生命的感觉和独特的生命的特点，不可能完全复制。但是在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状态下，他这个暴政，他一定会激发各种各样的人人志士起来。我从刘晓波这次去世这个事件，我就想到了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古罗马后期那种基督教慢慢在民间像野火一般的升起了，这样尽管采取了非常的暴虐的镇压的措施，但是这个野火还是极大的蔓延开来了。我相信刘晓波先生，包括很多就是这几十年来，虽然中共采取了非常非常暴力的行动，大家知道这个暴力的行动，他制造的是殉难者、殉道者，他最后会就会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最后逐渐的在民间逐渐的生发起来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一个类似基督的人。你像这个他受难十字架这个符号，极大的号成为一个人类的一个精神象征。刘晓波先生，我想起码他可以成为中国的精神象征，在当代中国去提升很多人的基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刚才谈到的例如 惧怕的问题，是人都是每个人都是人，遇到了枪弹，遇到了这样暴力的镇压，大家都有妻子儿女，那谁不惧怕？问题是我经常要讲的是，惧怕这个东西有一点很特殊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中国的人被压趴了，成个个都成了奴隶，压趴了脊梁骨，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但是你要知道，惧怕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可以遗传的，像 DNA 这种基因一样的遗传的东西。人类的有些基本的天性，例如追求正义、追求公正、追求自由，有些基本的天性，它在下一代，你这个惧怕的只是后天造成的一种惧怕，你通过了暴力造成的惧怕，例如天安门事件对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上的震慑，是使得这些人恐怕在以后的行动上要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但是他的下一代遇到了不公不正，他没有遗传下来，这个惧怕他不是基因遗传下来的，他还是有人类的基本的天性，他还是要爆发出来。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人，后来的年轻人一样的起来了，所以我对这次并不担心，当然是会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对，
相较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似乎也更显得刘晓波先生他的勇气以及他的思维以及他的一些做法，在当代来讲确实具有他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是是，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员呢已经制作好了在沈阳司法局的官网上针对刘晓波先生的去世他们所发布的一个声明。那么标题写到刘晓波病亡，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男，现年61岁，于2009年12月23日因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服刑期间因为患肝癌被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邀请了国内知名肿瘤专家多次诊治，并且邀请了美德权威肝癌治疗专家参加会诊。经多方救治，刘晓波病情持续恶化，7月10号进入抢救和重症监护状态，7月13号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继续，我就想请苏先，我们大约还只剩下1分半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刚刚的问题，刘晓波不仅仅是对中国，在世界上我们是不是能把它来与其他世界国家的这些民主领袖来做一番对比呢？
好，我讲3点。第一，他们之间不要比较，他们是同等的，是一样的价值，是第一。第二点，在我个人看来，刘晓波比昂山素季和曼德拉还要伟大。第三点，刘晓波的意义随着历史越久远会越清晰越深刻，我们可以看。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进行到这里，因为在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要为您播出美国之音所制作的有关于刘晓波的生平事迹。那么我们知道意义作家刘晓波他在今天因病去世，终年62岁，他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在坐牢的期间被查出了罹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今天2017年7月13号在沈阳医院与世长辞。中国当局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刘晓波11年徒刑，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在辽宁的锦州监狱来服刑。那么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来读一段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这篇可以说引发了很多讨论的他在法庭上2009年12月份的法庭答辩词，他也是他的最后的陈述。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他说，我的所作所为无罪也无怨言。谢谢各位，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苏小康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会。